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列强凌辱欺侮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斗争史。从鸦片战争到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却没有一次取得彻底胜利，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挫折和压抑。1937年七七抗战的枪声改变了这种局面，从此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开始了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卢沟桥的日军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是蓄谋已久的？夜幕下的枪声是如何响起的？中国守军又是如何奋起抗争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日本通过辛丑条约把兵力部署在北京、天津、塘沽、山海关还有秦皇岛等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三省全部沦陷。1933年五月，日本通过塘沽协定又把日军实际控制范围推进到了长城一线。1935年又通过秦土协定和和梅协定攫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已经被逼到了灭亡的边缘。1936年四月17号，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也随之大大加快了。到了1937年，平津地区氛围诡异，风声鹤唳，有种种迹象表明一场石破天惊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日本在侵占了中国东三省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夺取华北，而平津地区是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核心，所以日军认为只要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日本侵略者把发动战争的时间定在了七夕的晚上，地点则定在了北平西南的宛平卢沟桥。卢沟桥自古就是战略要地，交通咽喉。这时驻守在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第37师一部。29军前身是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士兵基本上来自北方各省。在日本入侵、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军长宋哲元提出了枪口不对内和中国人不杀中国人的口号。在旗帜鲜明的爱国教育的熏陶下，29军的官兵们无不同仇敌忾，铭记国耻，抗日情绪是非常高昂。1937年七月7号上午，日军来到卢沟桥以北地区进行演习。下午，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旅1团、3营、8连由连长清水节郎带着，从兵营出发，开到卢沟桥西北的龙王庙附近举行夜间演习。龙王庙在宛平城的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三地之间相距只有千米之遥，而且当时龙王庙内有29军的士兵驻守。日军在这个地方进行夜间演习，显然是有企图的挑衅行为。晚上7点半，夜色降临，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日军的部分军官和假想敌随即到东面活动，等到天完全黑下来以后，将近600人的部队便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 在这漆黑的夜里，日军将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一步一步地付诸实施了。10:30左右，29军驻宛平守军忽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了一阵枪声。在寂静的夜幕下，枪声是那么刺耳，引起了宛平守军的密切注意。不一会儿，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了一名士兵，要进城搜查。宛平守军认为时值深夜，日军进城搜查会引起误会，妨碍治安，而日军仍坚持我们要进城，遭到守城官兵的拒绝。日军随即包围了宛平县城，开枪示威。同时，清水接郎派人去丰台向营长一木清直报告，要求派兵支援。一木清直接到报告以后，立刻向顶头上司第一团团长木田口连也做了报告。木田马上下令一木带着第三营开往卢沟桥。就这样，一个事关中国命运的大事变就开始了。日军在增兵卢沟桥的同时，还派遣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九郎与北平市长秦德纯指派的宛平县长王冷斋等人进行交涉，要求29军撤出宛平城外，遭到中方拒绝。7月8号清晨的5:30，日军发炮轰击宛平城，同时一木清直带着第三大队主力向回龙庙以及铁路桥中国守军扑去。另外还有一支日军向宛平城东门发动进攻，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就这样打响了。这时，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29军军长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休假，代理宋哲元主持军政事务的29军副军长秦德纯、37师师长冯治安和38师师长张自忠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方面促请宋哲元速回北平，另一方面发表声明指出，彼方要求需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与竭力周旋。110旅的旅长何基峰据此下达了3条命令：第一，不准日军进城；第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第三，我军守土有责，绝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守卫在卢沟桥一带的29军官兵们对日寇的嚣张跋扈和蛮横无理早就忍无可忍了，面对日军的挑衅和进攻，官兵们无需鼓励也无需动员，怒不可遏地杀向敌人。219团团长吉星文后来曾经回忆说，士兵们含垢忍辱已经不是一天了，这一口压在胸中的闷气无缘发泄，所以大家听说打日本，个个都纵身跳起来。士兵们看见了阵亡的同伴，一点儿也不悲伤，只是咬紧牙关疾步向前，带伤的就是命令他后退也不掉转头来。在激烈的战斗中，一位年仅19岁的战士杀红了眼，居然用大刀一口气砍死了日军13人，还生擒了一人。中共秘密党员沈仲明排长和数百名士兵壮烈牺牲，团长吉星文和三营营长金振中光荣负伤。29军是一支具有爱国传统的部队，但是它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稽查当局则是代表这支非嫡系部队的一个处于日蒋夹缝当中的地方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他需要维持稽查平津这块地盘，不希望扩大与日军冲突。而从日方的情况看，因为援兵没到，日军也需要假意和平以图缓兵之计，所以7月9号，北平市长秦德纯与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九郎口头上达成了停战协议。协议达成以后，中方乘势履约，把宛平城防交给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的保安部队，人数也大大减少。日军呢，不仅不撤回丰台，还以掩护撤兵为由再次炮轰了宛平城。但是稽查当局一味地相信和谈，希望就地解决事变，结果让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日寇的侵略不仅激怒了29军的官兵们，也激怒了北平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激怒了各阶层、各党派，激怒了全中国人民。从918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呼吁全国人民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立刻发表了措辞激昂的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啊。全文一连使用了十几个惊叹号，可谓是掷地有声，闻之感愤。接着，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接连致电蒋介石、宋哲元等，并向全国发表通电，呼吁抗战。电文中说：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祖国之目的。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竟敢欲请我国民政府训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29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即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受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8月22号到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会议上正式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并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抗日主张不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对国民党产生了积极影响。7月11号晚上，宋哲元从山东老家回到天津，这时宋哲元还没有识破日方的缓兵之计，他误认为和平是有希望的，所以一到天津他就表示：我虽然赞成和平解决，但不接受日方提出的任何要求。当天晚上，北平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松井签订了卢沟桥事件限地协定，接着将29军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释放。然而日方回答宋哲元和平诚意的却是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因为保存地盘的心理太强烈了，宋哲元对于迫在眉睫的危机不加理会，仍然认为和平有希望。于是他对外发表祈求和平的谈话。到了13号，虽然经过提醒和劝告，但是仍然派张自忠、秦德纯等人继续跟日军交涉，并且向日方做出了若干让步，这其中还包括向日方道歉。7月19号，宋哲元从天津回到北平，为了表示和平诚意，他回到北平以后立刻下令把城内的各要口的防御工事、沙包、路障等等一律拆除，还把关闭了数天的各城门完全打开，对全国各界慰劳29军的捐款和物品也通电表示谢绝。但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所以不管宋哲元怎样的妥协让步和表达和平的诚意，都不可能真正的阻止局势的恶化。日军的军事部署一刻也没有停，并且以巨炮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造成29军的重大伤亡。到了24号，日军已经按计划在平津地区集结完毕了，一场大战势不可免。宋哲元等人以妥协为代价所祈求的和平，就像气泡一样被日军的炮火戳破了。7月25号，宋哲元主持召开了29军高级将领会议。这时宋哲元召集会议的目的已经不是研究对日交涉问题了，而是制定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一旦战火扩大，即以赵登禹的132师一部守北平，另一部会同冯治安的37师进攻丰台、通州的敌人，张自忠的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的日军兵营，刘汝明的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截断日军由古北口向北平的通路。同一天，宋哲元下令终止跟日方的谈判交涉。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些奇怪，宋哲元的态度 何以突然就发生了变化呢？根据事后的了解分析，原因啊，主要有两条。第一，是他了解到日军仍在源源不断地增兵华北，意识到大战已经势不可免了，我不杀人，人必杀我。第二，是对国民政府抗战决心有所了解。当时国民政府下令补充29军子弹300万发，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的高炮部队调到保定归宋哲元指挥，并且命令各兵站向前推移，以便接济29军。虽然宋哲元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是这时已经晚了。到25号，日军已经有第20师和独立混成第一、第11旅以及中国驻屯军步兵旅集结在平津地区，兵力从原来的万余人猛增到了5万多人，并且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增兵，这让29军处境被动。26号晚上，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了最后通牒，限29军在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27号晚上，日军向29军发起了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战斗激烈，南京方面时刻关注着平津战局。28号一早，南京国民政府以特急电致秦德纯并转刘建群，要他们劝宋哲元立刻离开北平，转赴保定坐镇指挥。但这时宋哲元仍然决定留在北平指挥作战。同一天上午10点，他下达了作战命令，把29军部队划分为北平城郊、天津附近、察哈尔省三个方向，以确保北平、天津两市及其附近地区对敌为持久战，待机转为进攻，取得最后胜利。因为29军部署太仓促了，日军兵力源源增加，战局对29军日趋不利，能不能守住和有没有必要坚守平津也就成了问题。28号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29军军部召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人紧急开会，商讨对策。此时此刻，是和是战，屈辱的求和等于投降是不能接受的，而坚守平津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备战不周和平津不易防守的情况下，29军难操胜券，甚至连老本都要赔光了。再者，在北平大动干戈，这座文化古城也有毁于炮火的危险。参会的几个人谁也拿不出万全之策。就在这时，突然从南苑传来了佟麟阁赵登禹将军阵亡的噩耗，大家一下子惊呆了。佟麟阁赵登禹跟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人都是患难多年的好兄弟，如今在战争伊始就战死沙场，怎能不令人痛惜呢？局势至此，二十九军只好退往保定，再图良策。为了缓冲形势，临行时宋哲元命令张自忠留在北平代理自己的职务，跟日军周旋10日左右，力争扭转局势，重返平津。而在日伪的威逼和舆论的指责下，张自忠留在北平勉强维持到了8月6号，见势无可为，就秘密住进了东郊民巷的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的代理职务。8月8号，日军举行了大规模的入城式，5000名日军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了城内。古都北平在夏季闷热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而在天津，38师主力在李文田副师长指挥下，在7月29号凌晨向驻津的日军发动猛烈攻击，一度攻占了天津总站、东站、北宁铁路局，还有日军航空兵团司令部和东橘子机场，烧毁了日军飞机10多架，并且缴获日本陆空军现用电报密码本。攻打日军兵营海光寺的战斗尤其激烈，经过一夜鏖战，虽然没能攻克，但是给日军以重大的杀伤。日军随即出动重兵对38师进行反扑，38师奋勇迎敌，并且打进了日租界，最终因为孤军无援被迫南撤静海。到了30号， 天津也沦陷了。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战场搏杀与谈判交涉，七七卢沟桥事变最终以29军撤退、平津失陷告终。在这个事件中，29军、冀察当局、国民政府显然输给了处心积虑、精心准备的日本侵略者。不过，事情还有它的另一面。尽管七七卢沟桥事变给中国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但七七卢沟桥抗战的枪声却引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圣火，把中国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促成这一局面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共合作。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不仅联合了两党两军的力量，还直接促成了全国的政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一座日本侵略者无法逾越的政治长城。这就注定了日本侵略者必然失败的结局。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网，原作者林志波，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